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肢体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特别是要谢谢那些过去一直支持这个节目的我们的忠实的老听众朋友，也因为有你们的缘故啊，很多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呢，在这些忠实的听众朋友的介绍之下呢，常常打电话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当我们跟一些新的听众朋友互动跟交流的时候呢，也发现神的恩典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引导他们不单单是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可以收听我们良友电台的不同的节目，让这些听众朋友的灵命呢，能够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是的，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讲，尤其是如果你真正的信耶稣的话，你一定会渴慕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更会指引我们每一天在生活里面所遇到的一些大小不同的问题。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哎呀，我在生活里面有一些难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神不帮助我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样讲是不负责任的。如果你心中有神的道，当你在生活里面有难处的时候呢，神的话语自然的就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面，而神的话语就会指引你怎么样去面对你的生活。所以今天呢，我素琴还是这样的想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今天要分享的圣经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这里呢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无论我们的心思意念或者是待人处事的方法，都很容易受到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或者是世界给我们的一些价值观。但是这些这个待人处事的方式呢，不是一定是最好的。所以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呢，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叫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正确的价值观包括了待人处事的态度、判断事情的准则，还有价值的取向、思想的方式等等。因为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负面的价值观和错误的想法，但是当我们愿意改变以往的这种惯性的想法，借助神的话语建立一个新的价值观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明白跟领受到神赐给我们人的美善跟智慧，并且能够在生活当中看到神的带领跟恩典。愿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都能够牢牢地记住神的话，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价值观。那讲到辅导就是需要互动，所以呢，要想跟这个空中辅导有一个好的互动的弟兄姊妹呢，你就要记住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什么时候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呢？每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这段时间呢，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逢礼拜一早上9点半到12点是黄嘉言老师跟杨天成老师在等你的电话。那礼拜三的早上呢，是由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另外呢，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有精神健康热线。再就是礼拜四晚上，每一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都会有黄嘉言老师为你主持的直播热线电话的时段。所以呢，可以打电话的时段呢就 很丰富，时间也很充足，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时间，在这段时间跟我们保持联络。如果你说想发电邮或者发短信的听众朋友，请你记住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 at 良友点 net， 那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好，下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喂，雷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呀，周师母，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
哎呀，我也很高兴啊，雷姊妹。
谢谢周师母又陪伴我们。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我们这个团队呢都愿意陪伴听众朋友一起成长的。
是的，感谢周师母，也感谢我们空中辅导的每一位老师，
是
还有我们后台的很多的同工，
对，
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对听众们的负担，给我们做这个辅导，大家有问题的时候都可以想到说良友电台的空中辅导的节目可以帮助我们每个人。
感谢神啊，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是的，
是
真的非常感谢。我觉得今年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就是虽然也经历了一些不如意的事，但是一年回顾下来就觉得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他的恩典，因为他也会看顾他的每一个孩子。我觉得今年在2023年年头的时候，我就许下了15个愿望，我就实现了12个，真的觉得很感恩。
15个实现了12个，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
是的，是的。然后今年我参加了那个亲子教育的课程，还有婚姻辅导的课程，还有情绪健康的课程，然后都学完了，都坚持下来了，觉得真的真的非常的感恩。让你预备的时间也预备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学习的心，觉得真的很好。
是是是，我觉得你有一颗真的是愿意学习的心，这个真的很难得。
我看到今年我们空中辅导也做了一些特别的安排，像朋辈辅导啊，特别爱陪伴你啊，还有就是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有那个就是佳妍老师跟她的丈夫一起组织的，就是有一些新闻啊，然后帮助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能够学习到一些好的方法，还有那个就是杨老师在做的这样一个应该是爸爸，就是
爸爸的角色。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爸爸。然后就每一集我都会去听，虽然我的孩子已经上高中了，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够帮助那些年轻的父母，让他们去学习怎么样去在每一个孩子成长的各个阶段去陪伴他们，包括夫妻之间所要学习的，我真的觉得很好。真的是非常感谢，就是我们空中辅导做的这样的一些付出，为我们预备的这么好的节目。所以我在31号那天晚上就回顾一下今年的一些收获，我觉得就是很感恩空中辅导的这样一个节目，包括周师母您都退休了，还在为我们主持节目，来帮助我们解决各样的难题。真的是非常感谢你。
不客气不客气，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们服侍的机会。真的，我觉得我们做节目吧，一定要接地气。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听众朋友的这个家庭，我常常跟听众朋友说，一个人的行为 无论是在中学、小学，或者是出了社会，它背后的主要的原因是来自家庭，所以这个家庭的建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能够学会怎么做父母啊，怎么夫妻相爱，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而且呢，也是神的心意吧。神把救恩给了我们以后，神就设立了婚姻，借助这个婚姻让我们能够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而且呢也容易自我的缘故而使家庭有很多很多的破口。所以我也是很喜欢空中辅导的听众，因为我做这个节目也那么多年来，我发现空中辅导的听众吧，你用神的话语去引导他，教他怎么去回归家庭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心，这是很难得的，对吧？
是的，我也觉得每一个愿意打电话到空中辅导的听众，都是带着一颗受教的心来寻求帮助，也愿意自我的改变，也愿意在神的话语上面来更新自己。就像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听众都是很有福气的，因为上帝既然拣选了我们，将救恩给到我们，就是帮助我们去成长，对，帮助我们在各样的患难中都相信上帝会与我们同在，他的恩典是够用的。
对啊，其实从你的身上也看到了神很多的恩典，这个孩子跟这个父母的关系啊，夫妻之间的相处啊，刚才你也说了，在去年一年完成了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还有情绪健康、个人成长。我觉得这几方面能够掌握到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太重要了。我的意思是，
我在想，就是在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信主有七年，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身边有个姊妹就跟我说。他说每一个相信基督的人都觉得自己信得太晚了，如果再早一点相信的话，我们的生命会更好。其实我也非常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如果我们更早的去接受救恩，那么我们其实是更早的蒙福，因为上帝他改变我们是从内心而改变，让我们整个人都会不一样。我觉得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个人能信主的话，然后这个人他就可以带动一个家庭，特别是妻子，
对，
他又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这种非常柔和的角色，
对，
可以比较能够在家庭上做好自己这个角色的时候，做儿媳妇啊，做妈妈呀，这个角色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妻子的角色、母亲的角色，我们也要在家庭中担当起这样一个职分。对，
你讲的非常的重要，妻子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像你所说的柔和，但是呢，却有很大的权柄，能够做好妻子，做好妈妈，做好儿媳妇的角色，整个家庭就和谐了，对吧？
是的，
对。而且呢，我觉得不要一直觉得，哎呀，我如果再早一点能够这样去学多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互相的提醒，人都会有这个想法，若不是这样的话多好。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呢，圣灵常常提醒我，就是说后面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计较，不要去想，我们可以吸取经验，吸取一些教训，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往前看，为着今天感恩，像你今天所说的，感谢神，2023年神带领你这一年走过来，虽然有困难，没有困难的话，我们的生活怎么会有光彩呢？对不对？一定要有困难的，不然的话，我觉得就人生就觉得好像是很乏味。但是呢，困难可以让我们更磨练，困难会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生活会充满了光彩。所以往前看，你能够这样，我相信 你一定会影响你的家庭之外呢，我也要鼓励你的是，在教会你也可以去影响更多其他的姐妹或者是家庭。
好的，师母，其实我最近去教会的不多，因为一方面我工作很忙，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的丈夫他反对我去，所以我就自己在家里学习，然后在就是听两个电台的节目，自己在家里读经。我的丈夫还不信，对，这就是我的一个拦阻吧。我觉得既然上帝把这个功课摆在我面前，我也要学会去在跟丈夫之间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起太大的冲突。但我他也知道我会坚持这个信仰，但他还不信，他还是反对。
那这个就是今年你的目标，你的代祷事项了。
对
对，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所说的，跟不幸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用你的好行为感化他。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你丈夫他不愿意你去教会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因为他整个家族都不行，他从内心里面就觉得这个是他不能接受的。包括我的公公婆婆啊，整个家族就都不信，而且他们是拜佛的，他们很相信他们信的那个，就不能够接受我们的这个信仰。当初我就是身边人跟我传福音，我说我要去信主了，他说你不要信，我们家里都没有信的。我婆婆和我公公也说你不要信，因为你要信的话，你跟我们就是两条路的人了。当时他们都劝我让我不要信，但是我心里就很有感动，我说我还是很想要去信耶稣。然后就从那一刻开始，我丈夫他就觉得我选择了信耶稣，然后跟他们就是婆家这边的信仰不一样了。所以他们在有一些这种仪式上面，我虽然会你像家里面有人去世我会去参加，但我就不会去磕头，不会去烧香。现在我就是除了我老公之外，其他的人都知道我是信耶稣的，也愿意尊重我。就只有我丈夫他还不能够接纳这个信仰。
我觉得很感恩。感恩的是什么？你的家人也蛮成熟的，因为他们尊重你的信仰，对不对？不会说是你跟我的信仰不同，当然他们不开心，但是呢他们多多少少还是尊重你。那我觉得这一点呢，你也要表扬，告诉你的公公婆婆或者
是
其他的家人，谢谢你们接纳我。信仰是自由的，像我们的国家也是信仰是自由的。那今天我信了耶稣，我希望我能够更好好的孝敬你们，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孝敬父母，做一个好的媳妇儿，做一个好的妈妈，做一个好的妻子，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借着这个机会呢，就把话题打开，然后呢告诉他们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可能我在想啊，你的家人包括你的公公婆婆一方面是在国内就是有民间信仰之外，就是信佛嘛，对不对？他们另外一方面可能对基督教的认识不是全面的，有一小部分偏面的。那些偏面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让他们知道以后，他们就排斥这个信仰。所以我觉得神要借着你这个家庭，像你所说的拣选了你的时候呢，借着你来慢慢的让其他的家人对基督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迫切的为你祷告。我跟你讲一个自己的事情，我们家人全家人都是迷信的。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是还带着我的大姐，因为我在家里面是最小的，带着大姐跟我还到庙里面去拜呢。然后因为他们就是在那里寻找一个他们认为的真神老天爷嘛，对不对？就是到处拜。 那我小的时候印象就是模模糊糊的带我到大山里面的庙去拜拜、嗯、但是呢我觉得很奇妙的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是我的妈妈，神拣选了我的妈妈。
嗯，
我妈妈大概在50多岁的时候、嗯、也因着疾病的缘故她信了主，她信了主之后她经历了神的医治，经历了神的同在、
嗯、
她的病好了吗、
嗯、
没有好，但是她经历了、
嗯、
所以呢她就开始把我们6个儿女、
嗯、
一个一个一个的都带到神的面前来了、
嗯、
连我爸爸最反对信耶稣的爸爸，因为我的爸爸也是对基督教是片面的认识、
嗯、
那些不好的东西他都看到了、
嗯、
所以他都不肯信、
嗯、
当然了我的爸爸信耶稣是我们全家人祷告、
嗯、
最后是我跟他传福音、
嗯、
他信了主，所以 你看到吗，我们的家庭也是、
嗯，
起初是拜偶像的，不明白的、
嗯、
但是当神拣选了我妈妈以后、
嗯、
我妈妈就把这个福音带到整个的家里面、
嗯、
连最后连我爸爸在晚年的时候他也信主、
嗯、
所以很奇妙的、
嗯、
所以我觉得呢、
嗯、
听你这么说的时候，你的公公婆婆虽然他们年纪大、
嗯、
但是呢我相信圣灵动工的时候、
嗯、
谁都拦阻不了，
是
对不对，
对
嗯，
对对，
所以
是我也迫切的为他们在祷告。
嗯嗯，
是的、
啊、今年的目标和方向就是为你的家人祷告，让他们能够信主。
对，其实我家就我妈妈也是信主的，我外婆也是信主的。我外婆信主是她去世了的时候、
哦、
我才知道她在世的时候是信主的，她的性格也特别的好。
嗯，
我爸爸妈妈呢在11年前他们出了一场车祸、
哦、
然后那个时候别人到我家来传福音，当时我爸爸想着可能就是他信了主之后上帝会医治他，所以他和我妈妈都选择信了，但后来我爸爸没有被医治、
嗯、
然后他就离弃了这个信仰，但我妈妈没有放弃，我妈妈还信、
嗯、
一直信着，只是我妈妈的信仰他不太明白，他有的时候不太明白，后来我妈妈就跟我也传了这个福音，然后后面我就认真的去学习啊，去读圣经啊，然后我就发现我在这个信仰上面有更多认识的时候，我也经历了很多上帝的恩典，我就相信上帝是很爱我们，他是存在的，不像以前那个时候不认识、
嗯、是是、
嗯、所以今年就是我婆家这边的人还没有信，然后我爸爸他现在离弃了信仰，还是要为我爸爸祷告让他回转过来，对、
哦、是是，
然后我家对对是这样的，上帝一定有他的时间，
对，
我也相信
是的是的，
就是我婆家的人都会信的，
嗯，
包括我老公虽然现在很反对，我也相信他会信的，因为上帝是有这样一个能力让他回转过来的。
嗯嗯，是的是的，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吧。
嗯，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我们也为你听我们的节目、
嗯、
你自己的成长有这样美好的见证、
嗯、
能够激励更多的弟兄姐妹再次的向神献上感恩，也求神继续的使用你、嗯、好吧，
好，谢谢。
嗯
也祝福良友电台，祝福每一位听众。
嗯，好，谢谢你的电话。
搜集世界各地有趣的育儿新闻，
讨论教养孩子经验中的喜与乐。
黄家言老师，
黄家乐牧师，
感谢支持。4月8号继续在空中辅导开讲，
教养导航。
继续去爱，继续热泪盈眶，看见仿佛显得彼岸。
方子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你好。
你好方子妹。
你好。
是是你好啊。
对，我是就是我们家孩子不知道跟怎样的跟他沟通。
哎呦。
哎呦，感觉到很无助。对。
孩子多大了？
孩子24周岁了。
哦哦。
特别的内向。 对，特别的内向，不愿意跟人家沟通交流，然后也不愿意跟我们说话，
也不跟父母讲话嘛。
对。
然
后
你说。
对，他现在在上班嘛，在那个不在跟我们不在一起，然后已经上了两年了。对，然后回来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他就。就一个人封闭起来，好像一个人老是跟你待着，然后也不想，我问他什么他就不想跟我说，也不想跟我沟通，就觉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平时他也不跟你们有任何的互动吗？
就是每个礼拜打来说几句，每个礼拜六嘛，然后就是报个平安啊，然后就你问他什么他有时就是高兴呢就理你，不高兴他就不理你，就不说话。
他的工作各方面都挺好的吗？
工作具体的特别情况我也不知道，反正但是他觉得他说挺好的，就是我们也没去过他工作的地方。
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就立刻找到工作了是吗？
对，就是有差不多有几个月吧，然后找到工作了。对，
那我觉得你应该关心一下他在这个新的工作上面是否适应。
我也问过他，他说还行，他说还行，就是
那你知道他具体是做什么的吗？
我也问过他。他说的，因为我们没有上过多少学，有的说的那东西我就不怎么明白嘛。然后我就问过他，他就打个比方，就是说，假如人家一个厂，一个厂那个公司做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温度计哈，然后看合格不合格，他就那个检测那个。
哦，他是做检测的。
对。
那你有没有问问他上班累呀还是不累呀这种事情？
也问过，问过，他说他也说还行。
那首先呢，我觉得他能够这个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些感恩的事情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要常常表扬，就是告诉他说你找到能够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且你又适应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在当中你能够适应，妈妈为你感到高兴。但是一个人在外面工作会不会孤单呢？你可以多问一问他。
他说不孤单。我说就是他今年不是24周岁了嘛，然后就是在我们老家就是虚岁就是26岁了，然后就是我们老家人就是有些给他介绍对象，他就特别排斥，不想。现在不要。
你们呢？你们做父母的怎么看呢？
对，我也愿意他跟人家接触，但是他不愿意。我说不愿意就算了吧。
你们做父母的有没有给他这方面的压力啊？
我也没给他什么压力，就是老师有时提醒他。如果有合适的，你就是把握机会吧，就是就每次去像这样说一下，也没有说勉强他一定要相亲，一定要找对象什么的。
我觉得呢，孩子如果是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呢，首先呢，你要帮孩子挡一挡，特别是过年过节，孩子回来家的时候呢，有一些亲戚朋友，尤其是在农村的话，大家的思维就觉得，哎，这个年龄应该结婚了。其实不是的。方姐妹，我要告诉你，你的儿子呢，他现在才刚刚大学毕业，才刚刚工作。一个人能不能结婚呢，是需要看各方面的。包括他的经济能力，包括他处事能力，包括他的这个成熟度，所以呢，现在他这个年龄是不适合结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再有亲人在这一方面就是给他一些这样的一些压力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要 你要帮他讲话，这样的时候呢，孩子就能够多一点的明白啊，妈妈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他的心就会愿意敞开。所以我刚才讲的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哈，我觉得呢，你作为父母的，首先你要也要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现在正是他要学习成长和面对工作上面各方面的这个成长的这个年龄，他还要学习啊，对不对？一个人结婚他最起码有一个自力更生的能力，经济方面要有这个能力才可以。所以我觉得你做父母的，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就讲这一方面的问题。沟通是什么？我们说沟通不单单只是言语方面的沟通，也让孩子感受到你跟他的想法是一致的。甚至有的时候呢，包括眼神啊、面部的表情啊、动作等等，这些都是包括在沟通里面的。所以首先在这一方面我提醒你，就是说你要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呢不会像其他的人觉得你这个年龄需要结婚，反而是要鼓励他更好好的在这个工作上面有一个自己的地位，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呢你也可以跟他谈，就是说现在这个年龄呢如果没有女朋友也无所谓的，但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去交女朋友。那交女朋友的大前提不是交了就一定要结婚，而是在交往过程当中能够彼此更多的认识。如果交往了一年觉得不合适的话，那无所谓，可以好聚好散的，对不对？
对，师母打断，师母打断了一下啊，
可以。
就是特别焦虑的是什么啊？我就特别焦虑的，他不跟人家沟通，就是我们家昨天请客了嘛，在家里请客，他就不愿意上桌子吃饭。
为什么你知道吗？
别人，
为什么？
不是，
你有没有想到？
他跟他姐姐，我今天跟他姐姐说了，他姐姐说，他就不愿意跟人家，我们老家就是有个风俗嘛，就是上桌的时候他不喝酒，用饮料来代替，就是敬长辈或者敬客人，敬酒他就特别不适应。
对，这个可能是一方面。这个是可能是一方面。如果你的孩子他在这一方面有排斥不愿意的时候，你们做家长的就要保护他。你们做家长的就告诉说，他这个年轻人，我这个孩子就比较特别，他不会这个喝酒的，但是他可以用其他的饮料啊或者用水来代替。那当你这样的，
对，我们老家就是用饮料，不让他喝酒，就是用饮料代替，他都不想，他就觉得敬酒，跟人家说话就觉得是一个很难的事。
如果他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话，我觉得你也不要强迫他。他能够跟就是其他的家人、亲戚朋友一起坐下来吃饭，那你就应该觉得他已经做到应该做的事情了。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孩子的性格不一样，你的女儿跟你的儿子可能性格就不同，所以当你。当你要求你的儿子也能够像一般其他的人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做不到的话，那就他当然拒绝了，对不对？
对，是吗？我真的，我也在沈林先也认罪了。我说，真的，上次给我们这么好的孩子，让我们真的没有管经营好，我觉得是我们的罪。
不是。不是姐妹，我
对不起，
不要着急。你这个孩子除了不愿意跟人互动之外，还有什么毛病吗？
别的毛病都没有，他就不愿意跟人家沟通。
那你想让
就是
你想让你的孩子十全十美吗？我说了，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对不对？
是的，
你要接纳他。你要接纳他，连做父母的都不接纳他的话，这个家以后他就不来了。
是，他也说好了，他也说，你不回家过年了行不？他也跟他爸说了。
对呀、
我说昨天 对，昨天他没上桌子，我也没要求他了。我说就是，我也在神明祷告，求神让我有个，不管孩子怎样，在我眼中看的不好，但是我要学会接纳他，学会爱他。但是我真的实际上做不到，
因为父母亲呢，在亲人面前要面子，对不对？
对，
这是你们的问题呀、
啊。
这是你们的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而且这个年龄的孩子，我跟你说，在亲人面前不愿意一起吃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核心问题是在哪里？这些亲人会给他压力的。你有没有女朋友啊？你什么时候结婚呢？是我的话，我也不愿意啊，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你，你是他的话，在这么多的大人面前，一方面又不愿意跟人互动，讲一些客套的话，因为他本身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你逼他去讲一些客套话，这是假的，他不愿意啊。另外一方面，这些亲人哪一个会这么同情大理的，就是说，哎呀，这个年龄要好好的工作，要好好的在社会上有稳定的工作，然后再慢慢的谈恋爱，哪一个会这么说？没有一个，一定是告诉他说，你还没有女朋友啊，你要结婚了，怎么怎么样，这些压力他能承受得了吗？
对，人家就是觉得这么大孩子人家能懂你了，然后教人呀，他也不喜欢喊人什么的，我们老家就是特别有规矩，然后遇到长辈啊，遇到亲戚啊，必须要喊，然后他也不想喊，就是觉得很尴尬，觉得很好像特别压力特别大，就不想出门。
那方姐妹呀、
啊，我不知道我心里怎么做，就是、
方姐妹，
我来
把父母的这个面子放下来。把父母的面子放下来，
我也愿意放下来。
对。对，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让孩子做，因为他现在24岁了，他不是一个4岁的孩子。如果他是一个4岁的孩子的话，你叫他去叫人，给人拜年，他都可能会没有的选择，就会照你的方法去做了。他现在是24岁一个成年人了，对不对？
对，他奶奶也是特别生气，说这么大人了，一点不懂事什么的，
不是不懂事，
就人不叫，就那陪人吃饭都不陪，特别生气。我昨天我都没叫，我在做饭没叫他，奶奶叫他就不动了，他特别生气。
那我们要了解这个年龄的孩子他的处境。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用错了方法。去要求做让孩子做一些能够满足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他就会有很大的排斥。我刚才说了，他这个年龄，他现在知道过年要回来，那如果你们都是一家人都是这样的对待他的话，他明年可以选择他不回来的。
是，他是有那个，我姐姐他们家孩子就是今年打死他都不回来。
对呀、
啊，你给他相亲，
对呀、啊，
他不回来。
我知道的一些年轻人，过年都不肯回家了。他们来电话跟我谈了很久，我就鼓励他们，但是他们就说那个压力太大了，所以这都是父母或者是亲人造成的。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是最了解孩子。过年过节家人团聚是最重要的，不要附带其他的条件。如果附带了其他的条件的话，那以后孩子他有自己的选择，他当然不回来了，对不对？
是。
曾经跟我谈过的一个年轻人，他说过年回家压力太大了，叫我为他祷告。那最近我关心他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回家，他出去旅游了。我听了以后，你拿他没办法，对不对？
对，
对呀、
啊。其实我们对最大的那个什么，就是没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
为他祷告，为他祷告。
对，
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要尽我们所能的来培育他、教育他、来帮助他。比如说他小的时候性格是内向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以好好的去引导他，对不对？鼓励他。 但是当他成型了，性格都定下来了，这个时候你想改变他是不可能的。
对对，就是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那我们的信仰嘛，人家也从小也跟妈妈这一次信过，但是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懂，然后就在教育孩子上面对他的爱缺少，特别的少，就不知道怎样教育，然后不听话的时候就打，
不可以啊，不可以。
然后就是现在我就后悔死了，就是后悔也不行了，已经大了，长大了，现在真的没，真的没办法了，只有
有办法。
我
告诉你，方姐妹，我告诉你有办法。如果你发现小的时候对他的教育各方面都不是很恰当的时候呢，现在还有机会，你们在一起，你带孩子出去单独两个人，因为他的个性是不愿意跟多人在一起的，对不对？那你单独带他去吃个好吃的午饭也好，晚饭也好，找一个安静的馆子坐下来，吃完了他开开心心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讲，你说妈妈真的是非常爱你，但是发现呢，妈妈你年轻的时候，你小的时候，妈妈不懂得怎么去爱你，怎么去教育你。现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听一些节目，不断的在神面前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我过去做的不是很好，所以妈妈现在跟你道歉，希望你能够理解。从现在开始，我愿意好好的帮助你，成为你的好朋友。现在可以修补的。
有时候跟他说，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不想理你，就是也许我说的话可能他不爱听吧，然后我也在我透过神那里给我智慧，这样跟孩子沟通，就是好像说话没有智慧，他有时说话就是他就不想听。
跟孩子的互动呢，不是高高在上的父母的权威跟他讲话，他现在24岁了，那如果是你能够成为他的一个朋友，朋友跟朋友之间的互动沟通，你用这种方式跟他讲话，然后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能够表达你过去在这方面的做的不恰当的地方，让孩子能够体谅你的时候，他的心就会越来越靠近你。所以方姐妹，我觉得不是没有方法的，是有方法的。而现在呢，你要为他祷告，就是继续为他在外面的工作，为他的生命的成长祷告。最重要是希望他能够有一天能够认识主，能够领受神给他的救恩。祷告的力量是特别的大，祷告可以改变一个人。所以首先你们先要建立好这个关系，当你们的关系建立好了之后呢，他的心就愿意越来越靠近你，愿意跟你讲心底话。你不要以为跟他讲了一次他的心就打开，是需要花时间的。但是刚才我说的那一步是非常重要，当你能够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呢，以后你们的沟通会越来越好，明白吗？
对，是吗？那我现在就是，如果孩子现在如果说，都人家吃饭，人家请吃饭，他如果要不去的话，我也不强求他去。
不要强求，不要强求。
他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就随他自己。
对，你甚至对呀、你甚至可以在亲人面前说，孩子今天有点事情来不了，对不对？那当儿子知道了妈妈这么体谅我的时候，他当然愿意继续的跟家人在一起了。
好的，就是对他奶奶也是着急嘛，然后就是说想着找个对象嘛，然后说不要了
这些话，
觉得妈给你买房什么的啊，
这些话你们现在不要跟他说，因为他现在对他现在还没有预备好自己。你看刚大学毕业，他的工作还没有坐落，是不是？如果他在这个工作上做了6年7年都稳定下来了，
他已经做了2年了，上班2年了，
那你还再给他一点空间吧，好不好？
好的。
你们要尊重孩子，你们要 要尊重他，让他知道他是一个成年人，他的事情他可以做，但是父母亲可以在旁边给他一些建议，可以关心他，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
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你就帮助你的婆婆或者是你的丈夫，让他们看到孩子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些，最重要的是孩子愿意跟家人在一起，好不好？
其实我丈夫他也是耶稣，我们俩就我们俩夫妻信，然后就是家里婆婆公公他们都不信。
是是是，为他们祷告吧，特别会为这个大儿、这个小儿子祷告，好不好？
好的，谢谢师母。
好，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
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身体到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我们再次的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这些主内肢体的一些心声跟他们的见证，深深的感受到神在每一位听众朋友的生命当中做一些奇妙的工作。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同心合意的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单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你也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更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难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亲近主。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也让你的话语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能够立志每一天亲近主，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还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雷姊妹再次的向你献上感恩。过去这么多年来，雷姊妹她一直不断的在主里面追求学习成长，也借着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跟空中辅导的陪伴，让姐妹不断的成长，也听到她的美好的见证，在神的引导之下，她说去年许下了15个愿望，能够完成13个愿望，这是何等何等大的恩典。更看到神你自己在她的生命当中做一些奇妙的工作，让亲子关系、婚姻家庭还有情绪的健康都有不断的改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愿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感谢神让姊妹在困难跟学习当中不断的去依靠神，经历神你自己的引导，也因为有主的缘故，靠着主能够坚定的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主啊，我们把他的成长继续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引导他，我们更为着他没有信主的家人向你祷告。主啊，这是姊妹最大的一个心愿，他不信主的丈夫还有他的公公婆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姊妹要为主做见证，需要你额外的赐给姊妹恩典跟智慧。但愿姊妹能够成为家里面的一个出口，能够引导她的丈夫，也能够帮助她的公公婆婆看到耶稣基督，你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让他们早日的归在你的名下。我们同样的也为着方姊妹祷告，姐妹非常渴望能够跟儿子有一个好的沟通，但却不懂得怎么样去跟孩子有一个好的和谐的沟通，常常无意当中去批评孩子。主啊，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光照姊妹，让姊妹能够看到，不要渴望自己儿子成为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一个样式，而是让孩子能够成为耶稣基督你所造他的原来的样式，能够接纳自己的儿子，更能够包容跟接纳他之外，也能够懂得引导跟鼓励孩子，让孩子能够在母亲的这样的一个鼓励之下能够不断的成长，帮助这位姊妹看到孩子的成长是需要你自己的恩典，而不是因为家人的面子或者是亲戚朋友的面子要求孩子一味的迁就自己所要求的。主啊，我们太多的时候父母 就是一味的顾及自己的面子跟亲人的面子，而不懂得看到孩子的需求。但愿主耶稣你在此的用你自己的圣灵光照方姊妹，让她醒悟过来，让她有一颗温柔的心，能够学会更和谐的跟孩子有一个好的沟通，鼓励孩子能够更父母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关系，这样的时候才能够把孩子引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亲自在当中做一些奇妙的工作，把这两位姊妹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帮助他们与他们同在。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哦，眼泪，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挣扎的滋味。哦，眼泪。
你好，师母。
你好啊，
谢谢你，我跟你打电话，今天流的是感恩的泪。
哦，我在改变。
本来就是没跟你打电话之前，那天我走在马路上，我的孩子跟我吵阿闹，我一边走一边哭，觉得人生觉得特别的无助。那天跟你打好电话以后，那天晚上我回家就开始能好好睡觉，就按您说的方式来处理自己跟孩子相处关系。这一个礼拜孩子就是没有在家打门啊吵啊闹啊，就是非常的平静的过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眼泪，眼泪流过无言的眼，心痛的滋味。
我们要多一点的关心孩子，不要常常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最好的，然后呢把我们的想法呢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这样的时候呢关系就会闹得越来越僵。我们懂得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相处是非常重要的。
哦，眼泪是天，眼泪是昨天。哦，眼泪不流泪。
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哦，眼泪不流泪。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学习谦卑、温柔、忍耐的功课，这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的一个功课。尤其是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呢，求神赐给我们从天上而来的忍耐跟包容，这是真理。所以呢，我们要活在真理里面。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有一些难处，或者是需要接受辅导的主内家人，希望你能够借助热线电话，借助电邮，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们愿意聆听陪伴，为你守望跟祷告的。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